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英国灵媒帕克在8月14号发布的新影片，对未来三年进行了预测。2027年、2028、2029这三个年份，在他口中究竟藏着什么？特别是他提到关于中国、关于台湾、关于日本、关于太平洋三处将要发生的事。他讲的那些事听起来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未来三年亚洲注定不平静。今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段预言，帕克究竟讲了什么，他的预言和现实世界的走向又有多少暗合之处。英国著名灵媒克雷格·汉密顿·帕克，很多观众都很熟悉，有人叫他末日先知，有人叫他新神鬼先知，还有人叫他新诺查丹马斯。讲到帕克，很多人第一个问题都是他的预言到底由哪里来的，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他的预知能力有来自深度冥想和灵界感知，亦有来自和已故者的沟通，或者接收某种神秘力量传递过来的警示讯息。但是他不单止依赖自己的灵性感知，他还同一套古老的占卜传统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他之前提到的印度的纳迪中女叶预言。这个听讲由古代印度圣人书写在中女叶上的文献，被他视为对本身灵视的补充和验证。东西方的占星系统他亦一起参考，当所有的线索针对同一个方向，他才会公开讲出来。帕克本人亦都坦诚，这些预测不是铁板钉钉，不同解读之间日期有时并不一致，预测本身亦都存在误测的可能。他的核心观念是未来不是完全命中注定，而是存在可以改变的可能性。这些预言更加似是一系列警讯，而不是一张写定的时间表。带着这个前提，我们来看看他在最新的预言中都讲了什么。帕克对2027年的判断，关键词不是单一灾难，而是多重压力同时积累。他认为2027年期间，中国对台湾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中俄合作可能加强，贸易制裁和经济压力亦都会同步升高，稀土、半导体、能源这三个领域将成为重要的战略博弈焦点，网络和军事方面的紧张形势亦都可能随之加剧。但他特别点出的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将在2027年逐渐累积，甚至预测粮食短缺可能出现，并在那一年成为更严重的国际议题。另一段他转述的纳迪解读内容更加直接提到2027年中国可能发生一桩严重事件，政府将采取措施应对。同一段解读中提到差不多同一时期可能出现病毒相关警讯。帕克强调这部分是他转述的解读内容，不是他本人直接预见的单一事件，但他认为这个关键时刻值得高度关注。政治压力、两岸紧张、经济问题和社会风险将一并增加。如果说2027年是压力开始堆积，这样帕克对2028年的描述就更加直接了。他用了令人震惊的一年来形容2028年，并再次提出一场意料之外的新战争的可能性。而这一次他将台湾问题和这一年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2028年可能成为台湾危机的起因。他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受到威胁，台湾可能成为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可能在美国选举前后逐渐浮现，并延续至2029年前后。但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台湾未来的判断 不是走向最悲观的方向。当有观众问他台湾会不会安全，他的回答是即使台湾遇到全面封锁，他认为台湾人民最终不会被彻底击垮。他推测如果相关事件真的发生，时间可能落在2028年至2029年左右，但他同时表示台湾将会受到保护，不认为台湾最终会被中国吞并。更出乎意料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长远展望。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可能最终成为中国未来变化的一种典范。在他更早期的预言里面，他曾经多次预言中国将爆发一场革命，而台湾的民主将对这场革命产生深远影响。这个讲法和他关于中共政权的长远预言高度一致，他始终认为中共不会永远存在。除了中国和台湾，日本是帕克另一个反复提及的地方。他转述另一名纳迪解读者提供的资讯，在某次日食前后，尤其是日本附近可能存在发生大地震的危险。解读内容提到了大和这个字眼，引起了帕克的注意。讲到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交代。帕克说纳迪页上出现的是幽默这个字眼，而他将它解读为人物图大和。这个字眼对了解日本历史的人来讲绝对不陌生。大和是日本最古老的名字，比 Japan 这个英文早了不知几多个世纪。它原本是今日奈良县一个地区的名称，后来成为整个日本的古称，亦是日本皇室的王朝名。大和魂、大和民族这些词承载着整个日本民族最深层的身份认同。帕克之所以对这个字眼额外兴奋，原因很简单，纳迪中旅业是几百年前甚至更来以前写成的古代文献。那个年代 Japan 日本这些名字根本还不存在，古代印度圣人能够用到人物图这个日本古称，在帕克看来刚刚就讲明了这份预言的真实性。它不是现代人假造的，因为现代人根本不识用大和来称呼日本，他们会直接讲 Japan。 这个就是那个神秘的大和在帕克预言体系里面是这么举足轻重的原因。在讲到日本地震预测时，帕克有提到当时哥伦比亚刚刚发生地震，令他进一步担心未来几年地质活动可能比以往更为频繁。他认为日本面临的风险不能够被轻易忽视。进入2029年，帕克的预测自然灾害的色彩明显加重。他认为2029年战争可能延续甚至扩大，经济动荡将进一步加剧，航运、半导体和粮食可能出现短缺，物价将持续上升。而最醒目的是他对太平洋地区的描述，他预测2029年可能发生太平洋地震、海啸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他称这一年可能是第二次地球动荡的重要年份之一，并再次提到一场巨大的海啸。另外他还转述了其他预测来源的内容，由2027年到2028年5月之间可能存在较长的灾难期，甚至有解读认为2027年7月至8月三藩市地区可能出现火山爆发和海啸。帕克再次强调这部分属于他转述其他预测来源的内容，不是都由他本人直接提出。帕克说日期可能会变，命运可以改变。在最新预言的最后，帕克讲了一段话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他说这些事件不是完全命中注定，不同的纳迪解读之间日期本来就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这些预测可能错误，因此不应该为了符合预测而强行解释眼前的证据。 他提出的核心观念是纳迪解读与祈祷、补救措施以及个人的选择都有关系，命运和事件的时间可能因此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帕克提供的不是一份未来确定会发生的事件清单，而是一系列警讯。警讯的价值不在于它一定会应验，而在于它提醒我们中国的内部压力、台海局势的紧张、日本附近的地震风险以及太平洋地区潜在的自然灾害，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存在的风险。但帕克说的还不单止是这些，在他的预言体系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信念贯穿始终，但就经常被人忽略。他说未来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听起来似是一个预言者为自己留的后路，但如果你认为去理解纳迪的哲学，你会发现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远比预言本身更加深刻的命题。纳迪的传统认为，人类所面对的灾难和动荡不单只是自然的力量，亦是人类集体业力的显现。什么是业力？简单说，就是我们共同的选择、我们共同的念头、我们共同的行为积累而成的一种力量。当人心走向恐惧、仇恨、贪婪、争斗，这种集体的能量会在现实世界里面以各种形式显化出来。战争、灾难、动荡、瘟疫，但反过来亦是一样的道理。当足够多的人选择走向善念、走向平和、走向彼此的理解和包容，这种集体的能量同样可以改变现实的走向。不是一个人的祈祷，不是一个人的善念，而是千千万万个人在同一个方向上共同发出的那股力量。帕克在影片中说，他透露这些预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大家用正面的思维、祈祷和观想来帮助减轻这些事件的冲击。这句话无论你信不信灵媒，无论你信不信预言，都值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说的其实是一个跨越文化、跨越宗教、跨越时代的共同智慧，人心的方向决定世界的走向。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单止是历史的旁观者，我们的念头、我们的选择、我们对彼此的态度都是这个集体业力的一部分。当我们选择为恶，我们就在为那个最坏的未来添身加柴。当我们选择善念，当我们选择传统，当我们选择在黑暗里面依然相信人性还有光，我们就是在用自己的微小的力量拨动那个可能改变一切的方向。帕克说是这些动荡过后，一个更稳定、更美好的世界将会出现。他说我们正在见证困难时代走向尾声，更好的时代终归会来。或者他说的会应验，或者不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无论未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人心向善这件事从来都不需要等预言应验之后才去做，它就是这一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的事。未来三年这个世界真的会不平静吗？看下今日的台海局势，看下中国内部的压力，看下日本列岛之下沉睡的地壳，这些不需要灵媒来告诉我们知，他们本来就真实存在。但帕克说的那些话，他针对的那些方向，值得每一个关心未来的人认真对待。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